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Cloud Serving, Big Data。
站在智慧时代的风口，亟待创新转型的企业经理人，你准备好了吗？我是刘中介，欢迎收听迎战企业 Plus。 迎战企业 Plus， 你好，我是刘中介。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是设定跟大家来谈谈企业的转型，很重要，面对未来的非常艰苛的挑战，特别是数位浪潮像海啸一样的这样侵袭过来之后呢，所有的产业包含制造、科技跟服务业所面临的都是这种数位的这种挑战，所有的企业呢对远景可能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你必须要接受数位的这种转型。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请到二代大学的前任校长，也是交大 EMBA 教授陈来柱陈老师来给我们做说明。这次呢，我们同样还是请我们先来介绍陈来柱陈校长。陈校长你好。
大家好。
这次我们还是一样请一位传统产业制造业，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企业家，他把自己的家族企业呢做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型，从原来的生产制造到现在面临未来的这种数位转型做得非常好。我们邀请海陆嘉禾公司的总经理曾焕龙曾总经理。曾总经理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因为他很年轻啊，我占一点便宜，我就直接称呼焕龙好了。好不好哈，我先来谈谈这个焕龙啊，他在接班之后啊，六年的时间让营收成长了多少，是不是在100%之内啊，是540%。当然也许你会听了会觉得哇，那基期很低，所以一下子这个成长就很高，540。但是我们接下来在今天跟下个星期的节目里面，我们来请他来谈，你就会知道从一般的销售进入到直接设立工厂，自己掌握产品的上游，自己掌握产品的来源呢，它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同时在很快速的在自行生产之后，要面临整个企业转型啊，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工程啊。它不只是转换跑道，甚至是转轨啊，重新开始啊。海陆嘉禾呢，前身原来就是一个1982年，算起来不算很老，但是也是有一段资历很深的一个老矿油厂。焕龙呢在接班之后打下了很让人赞叹的一役。在我们录音之前的这个沟通，我请教陈来柱校长，他们从销售别人的这个矿油之后到自己设立工厂掌握自有的产品，很短的时间，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等一下我们还很细的来谈。曾焕龙最重要就是打下一个很令人赞叹的一个战役，就是切入制作 iPhone 机壳的特殊材质的切削油，然后接着又推出很多新的产品。今天我们就请焕龙来跟大家分享海陆嘉禾的数位转型的经验，同时也请陈老师在旁边给我们做指导，还有来说明他们转型成功的因素。好，焕龙，我想请教你哈，你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跟我们介绍海陆嘉禾到底在做些什么好不好？
好，好的。我们海陆嘉禾主要是在经营水性切削油为主。那这个切削油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很多金属加工的成型，包含不管是飞机的一些涡轮叶片，或是汽机车的一些引擎的零部件，还有一些手机，刚刚有提到手机壳，还有一些因为我从来自台中，台中有很多的精密机械加工，还有工具机等等。那这些机器里面的金属构件都需要做很多的成型的加工。那成型的加工的过程里面，我们主要做的就是中间的那个切削油的一些润滑，包括工件的保护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
就是工具机的母机要运转，一定要用你们的油。
是的，是是，我们有点像是在机械里面的协议，就是一定要经过我们的这个切削油，它才有办法去得到一些降温或者等等之类的，以这个为主。对。
好，那我现在当然我了解了啊，我们在录音之前的沟通，我个人非常赞叹，就是说从你父亲海陆公司开始到你自己的创业嘉禾，然后你们又合并，这中间的过程从原来的销售油品到 你设立工厂自有产品，这中间很短的时间，一直到现在三四年间的时间，你中间的过程你也说明一下好吗？
就一开始在那个手机 iPhone 的这个机壳的加工过程里面，我们其实在当初遇到一些问题。
嗯，
那我们就开始寻找一些。
我打个岔，机壳我们所知道就是台湾的可成所制造的，对不对？ iPhone 的那个机壳，
对，没错没错。
所以它也是你们的客户，
也是也是、嗯。所以那个接下来这些部分，它开始往下延伸，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制造商嘛。
嗯，
那可能在外面的一些制程加工，那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在加工的过程里面就产生了一些机壳表面。很容易产生一些氧化的一些现象、嗯、那当初在那个过程里面大家其实都有这个很多同业都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是一个蛮新的一个材料的应用、嗯、那接下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先赶快寻找这个问题，那我们其实后来就找到一间日本的一间很蛮知名的一个企业、
嗯、
那我们就开始跟他的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合作关系，在解决这个产品的部分，那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有类似的材料应用的切削椅，所以那时候一导入到我们台湾的时候、嗯、我们就开始有解决到很多客户性的问题、嗯、所以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是刚好顺那个时势、嗯、我们就很快的就赶快把这个市场就有赶快把它铺陈下去、嗯、那一直走到后面，因为毕竟在台湾其实我们台湾的厂商中小企业做贸易代理的其实蛮多的、嗯、那其实最担心的还是哪一天如果被原厂的那个代理权一拿掉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你就变成很多那个
你是随时可以被替换掉的，
对，是随时可以被替代，
一个电话一个 email，
对，可能就被替代，
一个传单就被替换掉了，
对，所以对没错，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哦，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很想要在可以让这个技术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嗯、
所以也回应到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父亲他本身年轻的时候就很希望有这一样子的技术在公司、嗯、那我们就开始极力跟日本这边争取试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其实这个中间的谈判过程其实谈判了很久、
嗯、
因为日方对于台湾企业尤其是接触那么短的年限要把技术放到你公司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
嗯、
那我们在这个中间过程里面，我们不管是飞到日本或者日本到台湾来，我们都有一些很多种可能性的谈判方法、
嗯
嗯、然后促成了后来他们终于愿意点头在台湾做初期只先做了两支产品的试产，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建立彼此的信心，然后一路走到现在这样。
好，从贸易代理到自己生产，
是
这中间你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你在家族事业里面，
其实我扮演最多的就是沟通。
嗯，
因为父亲跟母亲毕竟是台湾的第一代的企业家，那没有太多的国际经验、
嗯、
那相对来说我也没有，所以很多东西你就得自己碰自己摸、
嗯、
那很棒的就是我有二代大学跟很多 G2、嗯、我还有一个二代社团的一个伙伴就在这边、嗯、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从这些尤其是我的老师莱柱老师、
嗯、
他是我的 mentor， 他教了我非常多东西、
嗯、
所以对于我们的 case 来说的话，其实我的同学有一些国际经验的同学、嗯、或是像我的 mentor 我的莱柱老师，他们其实给我一点点的建议就可以让我少走了非常多的冤枉路，所以在这段过程里面就是我扮演了很多跟父亲还有兄弟还有日本的原厂的这段过程，我其实扮演很多沟通的角色，对，让他们更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不是单单只是后面的利益而已。
好，这边我想请教莱柱校长啊，莱柱老师，从销售代理到自己生产还有到未来的公司要面对这个数位转型，你怎么样看待他们？这个是一个几次的转轨，你怎么样来看待他们？
对，我们其实常常在企业竞争里面我们说叫我们要弯道超车、嗯、但是弯道超车其实是很危险，因为你要超车你要速度要冲得很快、嗯、而且弯道要超很容易翻轨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新的像数位转型或者像这种转型后面再加上升级或是、嗯接班转型升级，如果并在一起，其实很适合现在今天所谈的、哦、叫做换道超车，就是换道、嗯。那原来如果只是做销售代理、哦、trading、哦、那其实真的，当然一定有门槛，但它深度不够深。
对，
其实未来是整合式服务，
它就是谈判价钱嘛。
对，所以我觉得整合式服务其实是很重要。这个台湾其实企业在转型，其实这个是一个关键。所以刚刚我都讲魏尔那个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刚好他又是接班、
嗯、
所以把整个观念转过来他开始从上游切进去、
嗯、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难第一个就是很大胆、
嗯、
因为大部分做贸易的人他不大知道怎么做制造
对
不知道怎么管理、嗯、然后呢再来是他也怕得罪客户、嗯、所以这一做 其实我觉得是要，我认为这个心脏要很大颗啦、嗯、
所有的
know how
要重新建立起来，
嗯，重新建立，而且可能初期会犯很多错误啦、
啊、
因为其实这个是完全、嗯、我常常讲说这是左脑跟右脑在打架、嗯、这不一样的思维。不过最棒的是因为他就接班嘛，接班爸爸愿意授权，所以努力去做，做了以后当然中间的错误就会修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就是他除了接班以外同时又扮演转型跟升级、
嗯
哦、我们常常讲，就是我一开头节目大概都讲的就是创新转型升级跟接班其实上是连在一起，
是
那从海陆嘉禾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其实接班完以后才启动转型跟升级，一次我觉得是在一个平台里面逐步去把它去做到。
来做老师这样讲哈、嗯，我马上影像里面啊有画面出来，就是在接力赛跑当中啊，你不只是弯道超车，你还换跑道，你还占了别人的跑道，你跑到前面去。另外就是在火车的你们彰化有那个调度场啊，你等于换了好几次轨，然后进入到那个另外一个轨道里面。好，特别是接班跟升级，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请教两位。
好。
好，
迎战企业 Plus， 我是刘仲敬。我们今天邀请海陆嘉禾总经理曾焕龙到节目里面来，同时也邀请二代大学前任校长陈来柱陈老师来继续跟我们讲评。好，焕龙，我们刚刚提到了，也请这个校长呢来谈谈你们这个换轨或是换道超车。很重要就是你的想法，你不是因循，你也不单纯的就是只做 sales， 面临的挑战也不是只有做产品切入上游，你还有更大的使命跟你想做的，这个中间应该是有很多创新的过程，你的想法里面都有很多新的要跟人家不一样，甚至经营的方式。我们先谈谈你的创新的思维怎么来的，你是从旧的里面去想呢，还是一下开始我就完全要跟人家不一样的？
嗯，其实应该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跟人家不一样，我也是有点依循的角色、嗯、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刚刚有跟主持人聊到，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你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这个产品有什么特别之处、
嗯、
或是有什么特别的专利之处、
嗯、
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没有太多的专利或是什么等等之类，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就是说那我如何让客人觉得我的价值是更高的、
嗯嗯、
我们其实就是从现有的方法里面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嗯、
我们在这些方法找到更多可能，然后看有没有办法持续扩张我们公司现在的一些服务的范畴。那因为针对这样子的方法之后，其实我们在里面有找到一些还不错的成绩，甚至找到一些乐趣。
嗯，
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找出更多的方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事情是同业没有想过的。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其实渐渐看到同业会有一点抱着一些羡慕的眼神，跟我们开玩笑说：“不要叫我们不要跑那么快。”其实我们其实没有在跟其他的行业在做比较。嗯，我们只是希望说在我们的尤其我跟老师在谈的，就是老师教我的，就是很多过程里面你很多只要流程持续的创新、
嗯、
运用上新的一些工具，那可能让你可以输入更快。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 DNA 或是这个 mindset 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嗯、就是我只要有遇到一些新的想法，我就想要办法把它流程再把它创新一点，然后甚至找到更多可能性，可以让它节省更多时间，节省更多能力。
所以讲到这边，可别说就是你的基本心态就是要不断的开创新的东西出来。
是，我把那个数位转型分成几个态度层次在看这件事情、嗯嗯、就是我是非常有承诺跟企图心想要做这件事情，我不是只有有兴趣，
嗯，
对，所以我是很愿意跟很认真的想要把它做好，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再把这个态度放在我的企业里面，包括我自己身上、
嗯、好，那我们讲啊，我们每次跟来柱校长谈这个数位转型很重要，就是你的远景是什么，然后经过有这样的远景，你在想你要怎么样回头来组织改造啦，然后加入什么样的工具啦，你来说这个过程好不好？
啊，行，因为我们在做切削油嘛，那后来从前面的那个贸易、嗯、然后转成制造生产， 这整段过程里面，我们都会希望说让我们其实公司有一个使命很单纯，这个文字也很简单，就是让切削油的管理变简单。
嗯，
那因为要让切削油的管理变简单，所以那个公司里面所有的价值链，不管是产销人发财资等等之类这些的价值链，你就一定要让它运作的非常的流畅，你才有办法让它的管理，包括你的销售端，包括你的库存，包括你的生产，这些部分你都必须要让它流程非常梳理的非常顺，你才有机会把我们公司的那个使命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公司其实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作风，就是那个流程持续在创新，持续在更改。那我们的使命其实也很单纯，就是要让切削油的管理变简单。我可以让销售端，不管是我们之前做了一些 IoT， 也是要让管理变简单。
嗯，
我们的做了数位化管理、数位化订单，也都是为了要让管理更简单。
是，好，这边我想请教这个莱柱校长啊，您的角色对海陆嘉贺或者对幻龙啊，你是一个 mentor 或者称的这个 coach 教练也好，你也许可以告诉他观念。或者你拉着他的手教他写字，这个您怎么样来带领？
我想我跟威尔幻龙这边其实是一个合作非常愉快，我用一年以上的时间，那因为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短期，你说上上课，那通常要比较长时间 的互动，其实我觉得关键就在信任，所以我想幻龙对我非常信任，那他也很用功，在每一次我跟他谈完，他下一次他一定还把他准备成投影片，然后讲说，哎，老师你讲的是不是这个，然后这个我现在想的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就刚刚讲他是一个承诺他要改变，所以这一段我觉得是一个教学相长，很棒。那二代在接班通常经验是不够，所以我常常讲说其实重点是怎么去拉高他的眼界，我觉得眼界很重要，所以怎么样让眼界可以提高，那能够让他看到一些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常常说你要先相信才会看见，不是看见了才会相信，
是，
所以我觉得在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对，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产业，我也不懂，我只以前对科技业熟悉，对管大公司熟悉，那开始跟幻龙在谈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让他眼界拉高，所以我印象很深刻，他刚开始说，我公司做了几年后搞不好还可以卖掉，我说这个可能对经营企业来讲这不是这样做，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价值拉高，所以反而是应该让员工知道这家公司是全世界最棒的公司，那我觉得这个他就非常快的转过来说，哎，那我真的是应该把公司价值说上去，然后来启动我所有的流程的改变，那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第一步，因为转型这里到底转到哪里去，我觉得第一件事情要把愿景、眼界拉上去，那
所以您给他的是一个 vision
是吧，
然后他自己塑造了他自己的一个 mindset 的心态，
对，那第一个 vision， 第二个就是框架，我们在讲一个框架，所以他们都背得出来我所讲的 slogan 叫组织流程系统，而且我是非常严格，他们有时候还背错，背错就颠倒，好像讲组织系统流程，他一直被我纠正，就慢慢他们就了解说，哦，原来一家公司你在管的其实顺序，其实框架所谈的不只是框架，刚讲说，哎，有哪些事要做，还有顺序，这个顺序很重要，你一定要先把组织调对，才有对的流程，流程完以后，后面才谈所谓的系统或工具。所以我们过去在企业这么多年，
工具绝对不是放在前面，
工具不是放在前面，所以我们在企业这么多年大概就是付了这么多学费的，所以都知道怎么样才是优先顺序，那这些优先顺序其实一跟他们讲，他们自己就体会到做下去，他的那至少我们不讲说保证成功，但是至少错误的机会就少。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您绝对不是说这个幻龙，你把你公司的财务报表拿来我看一下，然后你的这个产品的制造流程我先看一下，然后你的公司的组织我看一下，不是这样的吧？
其实不是啊，我觉得其实刚开始就是花一段时间了解，那也知道说，他到底需要什么，其实他需要什么有时候才第一次第二次还不见得真的谈得出来，我们这个很多的问题就是在很后面，慢慢大家了解，那可以因为我们有经验嘛，帮他解析说，可能的问题在哪里，那慢慢帮他重新定义，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我 看到说不管是接班或在转型，其实我们常在做当老师业师 coach， 其实第一个要有耐心，要花时间，第二个要有信任，第三个要看很深，就是问题后面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是，好，那我再请教焕龙，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教你啊，从我很粗浅的了解，还有我自己本身也在企业界里面工作，你要从一个销售代理到制造，然后现在要碰到要数位转型要提升，一定碰到很多挫折跟错误。回头来看，错误在哪里？过程挫折在哪里？
OK， 我觉得错误跟挫折两个其实很多故事可以说，因为蛮多的。就是我先谈一下挫折好了。挫折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转型的过程里面，在流程梳理完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应该可以让公司的某个组织的运作可以更快速，甚至可以接到更多人力。那会遇到很多的不管是同仁，包括因为我是家族企业嘛，
对，
父母亲的不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新的创新，这件事情需要投入一些资金跟资源。那我父母亲就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它的回馈的效益可能没那么大，甚至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沟通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挫折感蛮大的。甚至因为我要分享一个，就是你在 create 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标准可以依循的。
对。
所以你得要一直去碰墙碰钉子，
在隧道里面你看不到前面的光。
是的，是的，是类似这样。那错误就是好玩，就是很多方法你都想试，那试一试就发现没有用，就很多。那因为就是刚刚提到了，就是没有方法标准可依循嘛，所以我们也开始去尝试这边。那所以我才，我们公司后来就因为这件事情变成我公司的组织里面其实有一个还不错的文化，就是我们有试错的勇气。
哦，是，
我们很敢试错，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反正现在先做嘛，然后做不成功鼻子摸一摸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公布。就类似这样。不过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挫折后来就是不把它当成挫折了，我们就把它当成反正我们就持续创新吧。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这几年的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尤其是我的团队，他们在里面有找到成就，有找到舞台，所以我真心的感谢跟嘉许他们愿意跟公司还有我一起走这段路。其实这是我还蛮，就是发现这些挫折都已经不是挫折了，
是，
反正是一个另外一个力量。
是，
对，
我们从前面一开始谈到这边，我们看到了两位啊，都谈到了这个远景，但很重要就是你自己从远景转化从你自己的一个心态了，然后你也谈到这边你要试错不断，我们容许错误。那今天有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边，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谈，也请莱猪小的继续来跟我们做指导。
好，
好，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也谢谢你收听，谢谢，再会。